其实整个个人实际上本质到最后，他用21章跟22章两章来谈一个东西哈。那谈的东西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肯定嘛。那其实肯定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英文翻译，那它的英文叫做 affirmation。 那 affirmation 的话呢，它除了肯定之外，它其实有主张的意味，就是我对 我自己的特质的一种主张，然后我对我的行动的确认，那我对我自己的自信。好，那最后才回到所谓的肯定，因为肯定很容易的会让人家误会说好像你对自己的价值的一个肯定是这样子。好，但是其实 affirmation 的话它比较，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也许不见得是正确，不过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个人是认为说 affirmation 应该是 比较属于主张那个方面的，对自己的特质的一种主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学赛斯，那在看赛斯的所有的课程之前，我真的建议你先从三个两难知己开始看起。好，因为如果你了解所谓的三个两难知己，你就了解到说原来是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去表现他自己，他必须要透过下一个层面才能表达，对吗？那因此所有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投射嘛，它就是一个 project， 它是一个投射，是由内而外的投射嘛。所以你们现在书本上拿的那一本书，你把后面，你翻后面，后面他提到就是说，你是把你的能量转化成思想，把能量转化成情绪，把能量转化成情感，而只有你的信念 follow 你的信念去变成你的人生经验，没有其他的东西。好，那像问题是说，那你的能量从哪里来？能量不是上个层次吗？能量不是一个动态吗？能量不是等于意识吗？那所以意识是一种能量。那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真的抓到这个秘诀的话，你其实是在affirmation 什么 affirmation 内在的那个能量流嘛。所以你把内在能量化成思想，对不对？内在的能量化成思想哦，不是你很会想哦，是内在的能量化成情绪，化成情感，化成你的信念，对吗？那所以因此由内而外在表达的时候，如果我对我的特质有绝对的肯定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到说你永远处在一个奇迹跟神奇上面。那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 几个例子来讲啊，好，那你喜欢画画，好，那可是呢你爸爸跟你讲说学外贸比较好，对不对？那问题是如果你不学外贸，他会跟你讲说我跟你断绝关系，或者是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不能爱他，你要爱他我就跟你断绝关系，那所以你不得不要妥协，对吗？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讨论我们同学之间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先生要他这样啊，他的太太要他这样，他没有办法不这样啊。那问题是在于如果你真的对你自己的肯定的时候，你真的做了，你可能出去真的没钱，你有可能做乞丐，你有可能你阿嬷帮助你，你有可能突然间碰到个善心人士告诉你。可是如果你对你的主张，我跟 affirmation 我把它解释成主张，只要你对你内心的那个东西有所主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奇怪，就很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今天的课程或任何在你的赛事书里面都在谈这个东西。因为如果说你一直在处在一种状态，就是说我现在看现在的外面环境，然后我发现我现在不行，那你尽量想要去躲开它。但是所有的人生创造，它是从能量转成思想，能量转成情绪，能量转成情感，对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他说没有，完全没有例外，完全没有例外。现在只是说，好，那我如果要这样做，我一定有困难。那你是看到困难，你想躲避困难，对不对？你想隐藏它。那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所有任何的隐藏或任何想要表达不是我的部分，比如说我今天要交一个男朋友， 应该不是我了，我说你们了哈。我交给你朋友，好。那为了要让他觉得我很棒，对不对？那我一定要想尽所有办法来让自己看起来
很棒。
可是，假如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反而真正能够找到适合你的人。那因为你处在一种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随时在紧张，你很怕对方不爱你，你很怕对方不喜欢、不认可你，你很怕你的能力被人家看穿。你也很怕你自己没有办法表现出好的部分。可是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在如果能量是由内而外的表达的时候，真正让我们有问题的是那个我们对背景的不了解，我们产生一个噪音，所以我们不知道灵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在的喜欢的东西。久而久之以后，你就发现说你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提那个例子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个艺术家，你在作画的时候，刚开始你是用你的情感，用你的艺术，用你的美的一个那种觉知，去把内在的那份感觉表达出来，对不对？好、哦，比如像我们的春这个苏芳，他可能对衣服的那种他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然后他去选择它，那可是选了以后，发现到说市场喜欢什么，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在看市场喜欢什么，然后你自己的感觉要放一边嘛，对不对？你自己真的要放一边啊。那因此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越走越不知道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你越没有办法跟你的智慧接触，因为真正的智慧多在内在，不在外在。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由内而外，对，用我的思想去体验外面的世界，一种思想的能量的转移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如果说我今天我的问题跟我的答案，我的创作跟我的结果，我的行动跟我行动所出来的 echo 反应，它其实是一体的。那现在因为我没有走在这个路上，所以我就发现到说我随时处在一种非常恐慌的状态，我随时要看看我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做好，那有更好的理想在前面，有更好的标准在前面，那所以我一直在追着那前面的标准，所以我一直就没有回到我原来我自己能做的那个东西。那所以最近我是一个朋友啦，那他不在洛杉矶，他在比较远的地方哈、哦。然后他进了一家非常棒的公司，然后呢，他当然很兴奋，好、哦，因为是等于是美国顶级公司的哈、哦，薪水也不错。可是问题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他随时处在一种极度的这个压力状态之下，因为他一直想要表现到一个程度，就是让他的工作能够稳定下来。好，所以我那天我就回了一个 email 给他了，我跟他讲说，假如今天的任何磨难他能磨掉的只有是钻石你不需要的那个部分而已，因为你的本质不就是你的内在向外面的表现吗？你哪有可能会磨得掉？现在问题是你对你的本质你有没有主张，你有没有确认你有没有肯定你有没有自信？如果说有，那就是叫做 affirmation 嘛，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能力，我对我由内而外的那个状态，我不是我的，我再怎么样伪装又能怎样？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赛事一再抢的前戏，对不对？我要装的高贵，我要装的很棒，但是其实反过头来的话，如果说我完全不是这样，我就会回过头来看看我自己所学的东西是什么，我能表达的是什么。你会回过头来看看我能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因为你是全神贯注，所以你反而能够把你能做的事情做得最好。那你能够做得最好的时候，你其实那是很扎扎实实，根本没有任何伪装的。我就以赛斯书来讲好了，念赛斯的话，如果我今天我的立场就是我只回到我自己的位置上，我不是要去表现说你看我赛斯写得很好，或者是我不是想跟任何人竞争的时候，那我就会扎扎实实去体验说，哎，他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能够体验到什么，对吧？可是如果我今天就是每天都在写好文章，每天都希望就是引人注目的话，那反而我对我自己的体会好，它会是蛮差的。好，因为我只是在追别人要听什么，别人要看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 这就是我今天在 email 上写的内容，但是我相信也蛮适合我们今天的课程，因为其实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赛斯在最后这一本书的归纳当中，他就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去看看由内而外能量的表达，你的思想是从你背后的能量所延伸出来的，因为一个层面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他必须要透过第二个层面，对不对？你 有没有办法说你要讲什么然后不用语言可以表达出去？没有办法嘛。那如果是在你内心里面想的东西，你把它投射到外面去，投射嘛，对不对？你把它投射到纸上，它就变成你的话。可是如果说我一直都是在一种背景噪音之下，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我内在的东西，我内在的行动，我内在的思维，我内在的能量，我 touch 不到嘛。我如果 touch 不到我内在能量的时候，那我怎么样说我能够表现我自己？如果说你去看我们现在从小活到大，我们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没有自己的真正思维，我们应该没有自己真正的感觉，我们都在看那这个社会要什么，那人家希望我们装什么，那我就装给你看，对不对？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张，没有真正感觉的表达，你只是在看怎么样去 copy 别人，然后 copy 别人之后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这样子，那这个就不是叫做创造人生嘛。那按照赛斯的说法，整个宇宙的状态哈，它就因为它是如果说从三个两人自己的话，他就很多的想法想不断的去表现，不断去表达，对不对？那因为不断的表达，所以才有很多不同的人啊，那这才叫创造啊。他唯一不需要的就是重复的东西啊。而且他一再强调，当你的事情一再重复而没有新感的时候，就等于你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行动。那没有行动，存在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行动创造本体，你有行动才有本体。我的细胞在动我才活着，我脑袋在动我才活着，我觉得人生有意义我才会活着，当我觉得我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我自然就死了。那我们现在想的是说，我最好能够活的时候 一直要维持我的生存，可是维持生存的真正的情况是要你维持你的思想的创新性。你如果思想真的有不断 在有新的东西，新的想法，新的感受，那其实你的生命力就会非常不错，因为本体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好，这是第二个两难之极嘛。好，本体要表现，但是本体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那你如何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去想说，我能够生活非常稳定，非常平稳，然后什么情绪都没有？那赛斯在这一章里面他提到说，一个地区不可能没有天气，就好像如果你身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情绪。换言之，你每一天都在那边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一下觉得很爱很爱，一下又觉得很气很气。那这个爱啊恨啊对啊错啊好啊坏啊，它就一直在一种不平稳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第三个两人自己产生的就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好 ，ego。那 ego 是什么呢 ？ego 是说，由内而外在创造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是他创造的，是他的行动造成的结果，但是他忘了能量的来源是什么，对不对？是谁创造身体让你能够使用？是谁让你有一个思想在运行？是谁从内在而外的把你的思想化为实现？是谁在后面组织内在的一个次序，让你在外在的情况之下能够由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不是吗？如果说心念能创造实相，难道没有一个内在的组织、内在的次序吗？当然有啊。那所以因此，假如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正很厉害的点是在二十章、二十一章，或者前面你看到，我们之前有提很多的赛斯的諮商案例，比如说所谓的地灵啊，十七章的地灵啊，那安琪亚啊，或者是这个奥古斯都啊，这个很多很多他的諮商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到，甚至于他在前面的部分他提到有关于捡回的部分，那捡回的部分他还是觉得，他也跟你讲说，你觉得你很肥是因为你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想法是认为你很肥，我很胖，所以我很胖，所以我要去减肥，对不对？ 可是我很胖是信念，对不对？那信念会创造实相，你怎么减有用吗？是因为你有这个信念，所以你才会吃得多啊。好，那是因为你这个信念，所以你的细胞的吸收或者是所创造的身体就会比较胖啊。可是如果信念改掉呢？信念改掉就是说从这个焦点移到其他焦点。好，那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状态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在改瘦或胖的问题，也不是要改幸福与否的问题。它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于，如果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投射，或是由内而外一个思想心理动态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反而是你跟你内在的相处，你跟你内在之间的那个隔阂真的去掉，那个背景音乐真的没有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到说其实是有厚度的。好，有厚度的。你看一个画，你不会只有看一个画，你会看画跟它背后的衬底，对吗？你知道这个颜料是画在纸上。你听钟声的时候，你不会只有听钟声，你会，假如说没有钟声跟钟声之间的一个极近的背景的话，你根本听不到钟声吗？不是吗？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你内心没有真正的一种安静的时候，你根本就无法看到内在跟外在之间的关系，你没有那一份宁静。那一份宁静必须要从哪里来？好，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谈的很多内容会朝着这个角度去切入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今天没有纸，你画不了图案。你在看图案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图跟纸，如果你今天听钟声的时候，你听到钟声跟它的极境，所以你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你看到的是一个有层次、有厚度的东西。假如说你看一个人生或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单独所看到的这个三度空间的自己，而你有看到厚度的话，所谓厚度的意思是，它真正由内在而来的那个特质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如果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你不是只有看到他的单单的外面的所跟你讲的话，而事实上能够看得到所谓的层面心理学，他这个人的层面，他的 aspect， 他的整个人的一个特质。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如果你看时间是看层次的时间，你看空间是看层次的空间，你看心理动态不是看他表面说的话，你看事件，你看整体的一个动态，而不是看单面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到说，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不可以在每一刻当中去体验你的感觉，去真实去爱的你自己的生活，爱你自己，爱你的工作，爱你的生活，然后你的所有的工作的一个向度是由你的喜欢去做，而不是由它的结果怎样去做的。那你觉得你这样会死掉吗？会饿死吗？还是说会让人家看不起？那看得起看不起，难道真的能影响你什么吗？对不对？像我们在学赛斯，其实赛斯告诉我们，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力量，没错吧？可是有很多人会说，我是赛斯哥哥，我是赛斯妹妹，我是赛斯阿公，我是赛斯阿嬷，特别我是赛斯叔叔，看谁比大的，姓赵也是赵赛斯，姓陈就陈赛斯。赛斯说，我不是什么，我就是我自己。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要叫我，你可以叫我是赛斯，因为我是这样看我自己。那你又何必把别人拿来引用变成说，那我也是赛斯，是不是？你就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不好，玩玩当然很好，好。可是，假如说很认真的话，那其实某些部分是不是在呈现我们内心的匮乏？我们想紧抓着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就像你们女生们要拿个什么 LV 的皮包来让自己是很有钱、很高贵，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真的回到你对自己的品味的感觉呢？你到底想表现什么？好，是真的金钱吗？是真的那些社会价值吗？还是说，假如说你了解到三个两难之己的话，其实由内而外对外在世界的体验，对每个日子的赞赏，每一分钟的享受，每一分钟的感受，因为它是由内而外思想对外面环境的 echo 一种反应，对吗？行动如果没有 echo 没有回应的话，那叫行动吗？不会吧，对不对？如果行动没有回应，比如说我今天讲一句话，然后我也听不到，然后别人也听不到，那叫讲话吗？是不是？所以我之前有提， 那礼拜六我提到嘛，其实佛教讲得很清楚，无名言行嘛。我今天想知道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行动嘛。那在行动的话，就会集事，就会名色，就会六度，都一样的道理嘛。那今天我们所扮演的部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看看我们内心想要表达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行动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的特质是什么？你去表达一个不对，不是你的料，不是你的菜，你又能真的表达些什么？如果今天不是你的特色，那你又真的能够假装些什么？你假装不了，你就算假装今天，你也没有办法假装明天啊，你没有办法，因为那不是你啊，也不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所以在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因为我们今天是进行到六百七十三节开始嘛，那一开始的时候，赛斯其实整本个人实际上本质他都在谈那个有点像漏斗式的心理动态心理状态。就像我说的，如果你今天要称自己是某某赛斯，那你的心理动态是什么？我还是对我自己不肯定，我还是对我自己不确定，所以我必须要拿个东西来让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今天你一直想要抓着很多人来崇拜你的话，基本上你是匮乏的。如果你今天要对不管赚多少钱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话，基本上你永远是匮乏的，对不对？你今天很需要自尊，基本上你永远是匮乏的。今天你要人家看你很美丽，你永远是匮乏的，因为你只要回到自己就好了。不管你今天是多美或多丑，你只要回到自己就好，因为那是你的自画像。你的外貌是你的自画像，你的能力是你的自画像，是你用这个想要来体验你的人生。那为什么没有办法 affirmation 呢？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主张呢？你没有办法主张你的那一块区域，那你的那一块区域它就冷落在那边，然后你拼命要跟人家抢国宝，对不对？你要去抢人家的位置，你不做自己的位置，那这样的话你的内在力量根本就无法表达，行动根本没有办法顺行了。各位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你整个赛斯的一个念法到后来的时候，你是在看什么？你是在看你对自己内在的特质的理解。那不管磨到什么，今天磨到什么，那个磨到什么的部分，其实都会让你很开心，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不是你要的，只有不是你要的东西才会被磨掉，因为那不是你要的。回过头来看，我们在礼拜六有提到嘛，其实我跟因之间，我们刚好是把它弄颠倒嘛，也就是说其实你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它就是内在的果，它根本就不是原因。比如说他对我不好，不好意思，那是果，那不是原因，因为它已经呈现出来。那呈现出来的意思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叫呈现嘛，它已经呈现了，你今天已经选择了它，你已经选择这个个体变成你的个体了，所以它已经被选择了，根本就不是说我为什么去创造这个结果，对不对？根本不是说你做对了或做错了，因为那个本来就是由内而外的显现。那如果由内而外的显现，哪有做错跟做对的问题？只是你把现在呈现出来的果拿来当你创作的材料嘛，对不对？那因此是不是在每一刻当中你真的只要做好自己就好？我突然间觉得到一种程度的一种解脱，那种全然的解脱，就是说我原来我不需要好，原来我不需要有理想，原来我不需要有更大的追求，而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反而我是全力在追求，因为我只在追求做我自己。而当我做我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我由内而外的那个能量跟力量能够完全的补偿我？你干嘛要别人跟你拍说？你干嘛要别人跟你肯定？你为什么去？当你内心没有爱的时候，其他都不要说，因为那就是你的信念。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的任何做的事情，它其实是由内而外的表达，那就是内在的爱，对吗？但是没有爱的话，它就是剩下的就是恐惧了，对不对？如果没有爱，就是恐惧，就很简单的一个论点。如果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发现我今天要做哪件，压力很大。坦白说，你可以做，而且可以尽量的做，但是你不需要有压力，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你的事，对不对？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你的事只要把你的事做好。那你的事是什么？真实看你自己的能力，真实去表达它。可是你全然专注在你自己的工作跟能力上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计较结果。 那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或没有动机的热情，对不对？我今天比如说丁山急着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工作坊，怎么样去去主持什么东西，那就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热情。我不知道那个东西从哪里来，但是假如说你既无恐惧，你爱你的工作，爱你自己能力的表达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成啊，它自然而然就会成，你什么都不要怕它就会成啊。所以什么都不要怕的意思是说，就算我今天到路边去乞讨，我还是要做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还是要做的，我就是要这样做，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主张。好，我今天这颗树种子飘到人家屋顶上的薄云上面，我还是可以长几十尺高啊，是不是？我们不是有念到那个错春哈？对啊，那一个种子飘到树屋顶上面，然后它还能够长个几十尺高，你会看到那个生命力的韧性。哦，那你的韧性从哪里来？今天灰鸟在天上飞的时候，它不会担心它是不是往前飞没有东西吃，它没有这个担心，它尽量的展翅高飞，它尽量的去展示自己。那什么时候会死掉？那有关系吗？你既然欢迎生命，你当然欢迎死亡啊。我可以在每一刻当中，我尽量去表达我自己，因为这是由内而外的表达，是不是？所以到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他提到的这个 affirmation， 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参考了哈。他这里提到哈，他说不去管他的话哈，恨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常常恨是爱的近亲。那所谓近亲的意思，你就把它当跷跷板就对的啦。好，比如说我今天要很美丽很美丽，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容貌真的没信心，我觉得我要呈现美丽才能出去，对不对？好，我今天要对外面很慷慨很慷慨，其实你内心是有个想法，是说我不要人家看我是吝啬的，对吧？好，所以那个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它是有一点像，我有一个形容词，就好像根肉一样，根肉知道吗？它其实是有时候是这一边，有时候是那一边。你说你爱一个人，爱他到爱的要死，你觉得啊为他牺牲生命都没有关系。可是那一天跟你约看电影迟到三十分钟，你就没有办法原谅他了，对吧？或者是你看他跟别的女孩子坐在一起，你就一个把他给砍了嘛，对不对？所以爱跟恨有差很多嘛。对啊，它就像根肉一样，那个也跟情绪一样，就是我今天爱，但是我也会知道我恨的时候。当我爱跟我恨的时候，我都清清楚楚知道我的思想跟我的情绪在做对应。你不要说我只能爱不能恨，没有这种东西。好，我只能高兴，我不能不高兴，我只能我只能赚钱不能赔钱，有这种生意吗？也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在所有的面向上，你所有人类的情绪跟感觉跟感情的这些状态的话，它都会在你的整个人生上去呈现。假如说你今天你的手是无法去感受到任何疼痛的时候，那你的手如果放在火上，你还不知道你被火烧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痛的时候，痛的目的是什么？痛是你内在给你设定的一个保护机制嘛。你哦痛了，所以你就急起来。好，所以感官后面有内在感官嘛，但是你内在感官会给你告诉你说，我在实行我外在的这个感受的状态的时候，我发现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警告作用。可是我们现在变成我害怕我的感官，所以我什么都不敢做，那有没有很奇怪？它本来是一个保护机制，对不对？我这样会痛，那所以以后我怕痛，所以我这样不敢做。可是其实不是，是它只是做一个保护作用。那真的痛的时候，它你只能够体会到一个很小的程度，因为它马上意识会跳开。所以有人说我不怕死，我怕痛，那其实是你不了解意识的本质。假如说你知道外在感官，你应该去 touch 到内在感官是什么。因为你如果 touch 到内在感官的时候，那些人生的苦痛齁，你会突然间觉得那个很好玩的而已，它只是很好玩的东西。你真的怕死吗？真的怕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的啊。而且 其实根本就在内外在的一个保护机制之下，它就在这个保护机制之下，所以你那个担心、痛苦、害怕有必要吗？其实一点都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对整个厚度是不了解的，我们对我们人生的厚度不了解，我们对我们感官的厚度不了解，我们对我们思想的厚度不了解，我们对我们身体的厚度不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厚度我们不了解。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发现到说，所有的东西就好像漏斗一样，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必然有恨，好，当你有自尊的时候你必然有自卑，好，当你觉得很漂亮的时候一定在某些时候你是觉得自己是蠢的，当你一直要争跟别人争聪明的时候，其实你大部分的时候是觉得自己是笨的，你反而看不到自己真正的聪明，而且你也不会看到别人的聪明。当你一直希望别人能够承认你的权威的时候，基本上你是非常的匮乏，因为没有那个权威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爱跟恨它其实是近亲，因为怀恨的人被很深的吸引力吸引到他所恨的对象。你为什么要去恨他？因为你介意他嘛，你在乎他嘛，就有焦灼嘛。那只要有焦灼的话，不管哪一方面的焦灼，它都是同一个主题嘛。一个很穷很穷的人对金钱 的这个了解，跟一个很富很富的人对金钱的了解，说不定是很穷那个人对金钱的体验更深，不是吗？不是吗？你问爱情啊，比如说你跟你的先生的爱情很深很深，可是有的时候是经常是他离开不在的时候，你对那一份的爱体验的更深刻，都更真实，因为平常就在旁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是不是？那孩子也是一样啊，因为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孩子，那因为他坐在旁边呢，你根本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他不在了，或者是甚至生离死别的话，那个体验就非常非常深刻。所以它是同一个主题，就好像我说的漏斗一样，或者是叫跷跷板，其实都是同一个主题。赛斯也在强调，你当法官跟当小偷，它是在同一个对华丽的一个挑战的主题上面。那甚至赛斯有提到说，我当乞丐婆的那一世，我真的不知道我明天起来还活得了活不了。那我吃的最糟糕的饼干屑也比我当教皇的时候吃的最高级的蛋糕还要好吃，所以那个东西是不是它的体验对比更深，体验更深。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人生真正的问题是在体验整个能量化为思想，能量化为情绪，能量化为情感的这个过程所体验出来的人生，如果是这样，如果这个叫做创造性的时候，那么其实在每一刻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去品味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抱怨吗？怎么会有呢？因为所有的外在呈现不就是内在思维的对应吗？而且还是你自己的选择，怎么会有抱怨？只是你在自我的层面上你看不到而已啊。你今天真的有受害吗？有吗？你如果没有那个思想，怎么会吸引那样的事件在你身上发生呢？有例外吗？没有啊，因为那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的，是吗？那因此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突然间可以跟别人的那个完全牵引跟解不开的结突然间解开了，因为你真的不需要，你真的不需要，你知道是由你的思想所外化投射到人世间去体验出来的感觉而已。好，所以恨也是一种沟通的方法，就好像我刚提到痛也是一种觉知这个世界里的方法。如果你今天没有痛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知道怎么去防卫你自己。所以恨它其实也是一个沟通的方法，但它从来不是一个稳定或经常的状态。赛斯在后面讲一句话嘛， 你如果在这一章的后面你就看得到，他说人不可能没有情绪，就好像我们三个两人自己所提到的，本体不可能稳定，因为一稳定它就死了嘛，本体就没有了啊。本体必须要从行动才能维持本体嘛，那本体怎么有可能去？他尽量想要很稳定，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本体，所以他尽量要求稳定，我才有一个像我的身份嘛。可是求稳定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二个两难之举。 对不对？第一个两字就是我有想法，但是我不表达不行。可是我一旦表达，我本身就更多了。所以这个部分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第二个也是啊，第二个是说，我今天如果没有行动，我本体不存在啊。所以你恨怎么有可能会是个经常状态啊？那坦白说，爱难道也不是一样？是不是？你今天觉得好爱，那怎么明天就不爱了？而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它就自动会改变。所以如果你不怕恨，如果你不怕恨的表达，你如果不怕它而敢去做你真实的情感的时候，因为情感它会自己带你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它会自己带你到你能够理解你的思想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不去干预的话，它自动会改变。如果我们相信恨是错的，是坏的，是恶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恨某个人的时候，我们立刻去压那个情绪，好，然后呢，甚至反过头来对付自己，对自己发怒，我就不应该那样，我干嘛那么小气？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他已经走掉他的 affirmation 了，好，我应该要怎样才对？不好意思，你没有肯定你自己。我不应该那样，不好意思，你也没有肯定你自己。如果肯定你自己有多难呢、啊？你自己去想想看，你在一天当中，你讲了多少次是说我应该要怎样，我不应该要怎样，有吗？或者是他应该要怎样，他不应该怎样，有没有？有哪一天不讲的？
什
么？你哪一天不讲这一句话？我老公不应该这样对我啦，哦，啊，我应该要怎样才对啦？我应该要怎样？我不应该要怎样，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有写嘛，哈，但是其实这两个写法差不多了。你说你应该要怎样，你其实没有肯定你自己；你说你不应该要怎样，你也没有肯定你自己；你说你有很多的理想做不到，那你也没有肯定你自己；你又说我必须要怎么样做才对，那你也没有肯定你自己；那我必须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才觉得愿望实现才会快乐，你也没有肯定你自己。你为什么对你现在流过你的这个人生会去否定它？你会否定它，你才会追所谓的理想。那你会问一个句话，就说：难道有理想不好吗？很好啊，有理想很好啊。可是你在追你的理想的时候，你都会带一个没有剪辑的截肢。你可不可以有一种没有动机的热情？我是往那边走，可是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尽我的力量啊。到这里为止会不会太快 ？OK 嘛哈。但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你今天念赛斯，你会把三个两个字先弄清楚。你崇拜别人，你有肯定自己吗？没有吧。你崇拜别人有肯定自己吗？你要别人崇拜你，你有肯定你自己吗？对吗？那你觉得你应该要怎样？你真的有肯定你自己吗？你要去追知识，你有肯定你自己吗？对不对？你追知识是说我应该要得到这个知识，我才像是有学问的人，或我能够在别人面前会扬眉吐气。你要很多的东西来装饰你自己，要那其实你真的有肯定你自己吗？是没有错啦。坦白说，我还是一再强调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它其实是一个三个阶段的操作。第一个看山是山，是说我完全用我的感官在看外在世界，我用外在感官，我用现实的生活在看我世界，那是看山是山。我对只对事情处理事情，对吗？这是一般人做的。看山不是山，是我学的心身心灵，我知道哦，原来是心态造成的，那都是心念的结果。可是问题是你还是要回过头来承认它是山啊。你必须要承认它的厚度，就是它整个操作不是后面那个部分，而是两面同时存在的。就是我知道是能量化成物质，可是我必须要肯定能量，我也必须要肯定物质。那你有没有再回到看山又是山，对不对？你是不是了解说，哦，是啊，没错，我的思想是由我的能量化成的，我的情绪是我能量化成的，可是我知道能量跟思想本身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要不要回过头来还是看思想，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还是回来看思想，可是我知道那个变化的状态是由内而外的，它是有层次的，它是有厚度的，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是不是？去思考为什么人家这样讲说，哦，看山是山。那比如说我今天我叫我去赛斯公公好不好？可是如果我今天回到了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时候，那就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好玩啊，我没有说我用这个来彰显我自己，来彰显我对赛斯的追求，没有，没有那个东西，没有否定我自己，没有，没有那个东西啊。对啊，你什么都可以玩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可以玩啊，不是说你不能玩，你叫赛斯哥，叫赛斯妹，叫赛斯叔叔都没有关系啊，我没有否定我自己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你说啊，我就是怎样，那我以为我带了 LV 皮包我就是很高贵，然后我今天名片上 弄个什么董事长，然后我就很高贵，那我家财万贯，人家很羡慕我就很高贵。可是你有没有回到你对自己的觉知？因为你就是你感知的一切，那你的能量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因为在你的喜欢上去尽量去展示你自己。是不是？好，坦白说这个都蛮就近的东西的啦，真的蛮就近。如果你真的能够回到这个立场的时候，你想你的人生是多么轻松自在啊，那多清安自在，因为你完全回到于内外之间的合一啊，而且你根本就不会在乎人家怎么看你啊，你只会从别人看你的方式来调整我自己是什么心态而已。你会不会去解释，会不会去人家误解你啊？你会不会？你干嘛去对焦啊？他如果不愉快，他在讲你是他的事，他不愉快，他创造他的实相，你跟他不愉快，不是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别人发怒，转过来对自己发怒，那也都不好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假装它不存在，这个是大部分人会做的。当一个人说我悟到了，他是绝对没有悟的啦。啊，当一个人就是说我现在好都没有烦恼，不好意思哦，我不是说你的哈，我是说那这个有些部分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心理动态，因为稳定是不可能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论，稳定是不可能的。你可能没有看到那个内心的那个蓬勃的另外一面，因为我不会假装它是不存在的，对啊。因为一旦稳定的话，哈，动量就没有了。稳定，内在都不可能稳定，你哪有可能稳定？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不稳定没有关系，情绪起伏没有关系，有愤怒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要去回过头来真实感受它。可是你如果要隐藏它，要欺骗它，要伪装它，要躲避它，你在自找麻烦。那你说我今天是光，我今天是爱，你一看我 call 出来那个文章给你们看，我那一天642节，当你心里有困难的时候，哎呀，我是光，我是爱，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在自找麻烦呢，对不对？对啊。所以，假如你假装它不存在，在这种情形，我们就把那洪流式的能量阻碍起来了，而不能把它用在别的目的上。你好不容易用你的情绪把这个能量积起来了，然后呢，你现在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你就想说，哎，我放下了，我接受了，好。我已经消化掉了，你看我修养多好啊！哦，本能涵养度量很大，涵养很好。拍谁？不好意思，你把那个洪流式的能量阻止起来了，阻碍起来了，而不能用在其他的目的上。
怎么？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在一个自然的状态里面，真。恨有一个有力的激发特性，可以启动改变跟行动。当我觉得不满的时候，是不是我的 affirmation， 是不是我对行动的确认，我不行这样子，对不对？我不要被这样被对待，我不可以用这种方式生活， 那这个时候它是有力的，它是启动改变跟启动力量的。啊，那可是我们都在做相反的事情，我们都在做相反的事情，大家在比修养好嘛，对不对？修养好就石头修养最好，你打他他都没关系的，但是他没成果啊。所以他说不管人家怎么告诉你，真路不会发动强烈的暴力，他会启动力量，但是他不会变成暴力，好，只是你不敢看他的时候才会，你隐藏他最后就会爆出来。他说这本书先前提到的暴力的爆发常是一个天生的无力感的结果，真正有暴力不是真物，因为真物某个角度来看它是力量的启发，可是真正有暴力是无力感的结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完全没有办法了，我连恨都不敢恨，这个时候才会真正有问题。那他后面提及很多很多的例子，但是下面就有一个例子，他说许多出乎意料的犯下重大案件的，或突然杀人的，或甚至大规模死亡的人，常常有一个非常循良的历史跟传统的态度，而被认为是事实上是品性良好的典范。你就看一下最近的报纸，翻翻看到学校里面去杀人的那个学生，隔壁的人都说哦，他其实一直都是很优良很优秀的，那些真的会做出那种惊天动地的事情的，大概都是因为他真正的无力感，他真的不知道，反正他会觉得一种完完全全像自杀似的，算了吧，大家一起毁灭那种，啊，所以这就是好像我们说吹气球嘛，哈，你有愤怒，你没有把它拿来当作是一个适当的力量来表达的时候，到后来它就好像气球爆炸一样。那只有爆炸的时候才会是这样的。那你去看他这一个情况，你去看对照每天所发生的那种暴力新闻的话，其实还蛮吻合的。所以在他们的天性里面，这些有重大杀人案件的，他们的天性里面所有自然的攻击性的成分都被否定了，我不能生气了，我应该做个好人。所以你常常会听人家讲说那些大流氓啊，大流氓都非常的谦逊，文质彬彬的，看不出他是个大流氓，啊，真的大流氓，因为他的自然的攻击性的成分都被否定。
这边攻击性的英文是什么？
我没有真正去查了哈，不过有人是在怀疑这个攻击性是其实是一个积极性的，但是 aggressive 对，它是个 aggressive。可是问题是哈，我觉得王姐有这样翻哈，它有一定有它的道理。它的 aggressive 其实在某个角度来看哈，它其实是有一个攻击的成分的。嗯，对，我不晓得要不要去查一下，因为这个字我知道，我之前有查过，它攻击性是用 aggressive 在做代替。但是 aggressive 如果是英文的话是没有那么攻击的，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一直用这种方法的话，他一定是对照过很多的其他的 文字所做出来的结果的。好，那好，那假如说我们今天不要用攻击性攻击成分好了，我们用 aggressive， 换言就是那个动力，我那个动力没有了，就是哎呀被骂，哎呀，是是是是是，好，坦白说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所碰到的对我伤害最大的人，你平常看他就是最温柔最体贴，然后讲话最 nice 的，全世界都说他是好人的那种人，真的至少在我的生命当中是碰到是这样。但是他攻击你的时候，他的全部的爆炸你是无法理解的，比如说他说的离谱的事情或怎么样的话，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讲。可是这种东西的话，我学的东西就是我绝对不会去对应，啊，我也不会去解释，你要怎样你就怎样，啊，我不对焦就好了。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憎恨的情绪都被否定了，他不敢，那不敢有没有消掉，其实没有，因为 赛斯的说法是情绪就是情绪，就是一种能量，情绪就是能量，这么简单，情绪就是能量。你今天有情绪，你不敢去看它，你把它藏起来，它并没有办法消掉啊。它就是能量，能量是什么？动力，就是 aggressive， 就是攻击力。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讲，对不对？你今天车子油开始烧了，然后砰砰砰，然后你就原地在那拱，然后一直拱到后来车子一定坏掉嘛，要不然就是一下就砰就。一冲就冲得很远嘛，对不对？
还有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哈，平常都有在把他情绪处理的人哈，他其实没有什么情绪，但是如果平常他没有情绪，他表现得非常非常 nice 哈。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对不对 ？too good to be true 不可能的啦。对啊，一个人都很 nice， 那他的那些负面情绪到哪里？等他真的开始生气的时候，就发现到天哪，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吗？天哪，怎么会差那么远？这样子，因为他的某些成分哦，在他的信念里面，他被挡掉了。那挡掉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一定是爆炸的，而且是绝对的无力感。所以呢，他们任何暂时性的憎恶的情绪都被认为是错的跟恶的。真的，我真的碰过这样的人，他很客气，很 nice， 可是啊，天哪，真的爆炸的时候，我就无法去想象，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但是结果却是这样的一个人，终于发现很难。表达最正常的否定或违背他们被给予的传统以被尊重的一个行为法则，他没有办法去表示他的否定，因为这其实我们从小都被教，你的爸爸也会教你，你的妈妈也会教你，哎呀，对人家 nice 啊，哎，哦，不能够去刺伤人家，哎，有不满其实不要讲啊，好，哦，那坦白说，这个都跟你自己的。affirmation 没有关嘛，那真的都没有关。那你一直在否定内在对外在能量的表达，你内在一定敲你头的啦。对，不然他要怎样，对不对？你在玩 game 的时候，那个如果那个人物不听你的指挥，你也都会甩桌子、甩椅子的，对吗？那更何况你的内在自己，看你完全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意思。他已经给你难过了，你还不表达，对啊？因为你表达就是在改向嘛，在转向嘛。啊，不好就不要啊！你能敲掉就是你不要的东西啊，不然你敲掉什么？我说了嘛，像一颗钻石，你敲掉的东西都是你不要的，没有跟你在一起，没有跟你贴上的，都是你跟你的信念无法相合的，跟你内在表达没有关系的东西。那你还一定要去抓干嘛？对啊。他说人，哦，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哦，啊，台湾话就是很缺角啦，很 Q 感，伊斯兰
尖角，
对。那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就反对意见的表达而言，哦，缺角的程度 Q 感的程度，哦，他们不能跟人做到，好比说连动物都能做到的沟通。对啊，你踢狗一下，狗喂喂喂喂，它会开始叫不舒服，对不对？然后呜呜呜，又吼你几下，对不对？人家打你啊，没关系的啊，没事的，没事的，没关系的。你明明心里有关系，明明很痛，明明不舒服，对啊。然后回家也不会说对着墙壁好好把他骂一顿，你也不敢，对不对？对啊。他说那个切角程度哦，甚至比动物都还不如。连狗都不如这样子，赛斯也很会骂人，所以心理上只有一个巨大的爆发能够让他自由。我累积很久，我闷很久，我无力感到极点，我根本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我真的想打沙发，我真的想 好好的把我内心的怒气能够用拳头把它做出来。坦白说，你们一定要做 ，OK？ 哪一天我们真的来这边开一个混入工作坊，你不要告诉我你打谁，弄个沙包让你好好打一打。真的，我最近在辅导就諮商一些个案哈，我这个个案就跟我讲说，强子，你帮我好不好？看用什么方式让我能够把气把它弄出来。我说好，带你到那个河边那样去，尽量去掷石头，要不然就拿木头让你去砍。
大声叫。
对，让你去叫去吼，因为那个东西必须要鲜血啊，你知道吗？真的，你内心的那个不愉快、那个不满意、那个无力感、那个委屈的感觉，你要让它出来了。千万不要再压它了，因为由内而外，你会有一个巨大能量需要帮你治愈，治愈哦。如果说今天不是的话，你只是一个牢笼里面的革命嘛，你在牢笼里面暴动，结果改善到比较好的牢笼，那有什么用？你还是对啊，你还是被关啊。所以他们感觉到如此无力，而这更加重了他们的困难。因此他们试着以暴力来显示他伟大的力量，来决定他自己。所以为什么现代人真的很奇怪嘛？莫名其妙去杀一个不认识的人，然后莫名其妙到学校去扫射。那你看什么？明明知道那个是恐怖分子，要很多人去参加他们恐怖分子，你在搞什么屁呀、啊？对不对？对啊，很多欧洲的人、美国的人去怼了，为什么？那种想宣泄无力感，然后独处宣泄。你明明知道这事情是很糟糕的，可是你就是想去用暴力来显示。好，那这里他提到，连我们正式的国家，也都在做用这种方式在做。他举几个例子，他说，像美国啊，有很多谋害儿子啊。这些谋害儿子因为很少对父母回嘴，那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中国孩子更是嘛，然后突然就派去作战，那被给自由行动的权利，在战斗中失望这样的感情。那他说我特别指的是上两次的战争，也就是韩战跟越战。那韩战也没打赢，越战也没打赢。对，所以在这些战争里面呢，攻击性可以被释放，而法则仍然被遵循。法则是什么？乖、听话、守秩序、爱国家。好，反正都是在权威的规则的范围之内。它规则是被遵循，可是攻击力却可以释放。原来战争是这样形成的，这是赛斯的说法。你有这些人希望这样子，所以你去看菲律宾也好，美国也好，对不对？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就强悍的总统出来？因为有很多情绪要宣泄。对啊，然而呢，这些人必须要面对的是他们狂暴的释出累积的恨意跟攻击性的恐怖。你这些人去上战场，你是乖孩子，对不对？可是到那边的话，那要做杀人的事情啊，你能够不杀吗？对不对？你一定杀的嘛，对不对？那释放狂暴的释放出累积的恨意跟攻击性的恐怖，看到这些血淋淋的结果，他们变得更加的惊恐，自己也被自己吓到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怪孩子。没有电。所以更被这些他们想做有时会驱使他们杀人恐怕的能量所震慑。哪来的能量？就是那些平常乖乖牌嘛，那这个时候他对压抑出来的嘛。可是这个时候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行为的法则又必须要回悟到原来平民那种生活。这是我们一直在看越战的什么电影啊，常常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嘛，或者是小说上写的，像什么在天堂遇到的什么几个人、五个人，他也提到说他们在越战当中是怎么样的呀？
七夜思日好像也是。
对对对。而他们再次尽可能的严厉的牵制他自己，那他现在要不要把那能量要？因为不可能去，你到了平民生活的时候，那个内心的那个暴力的能量，你不能再出来啊，因为那个是犯法的，对不对？所以严厉的控制他自己嘛。然后有一些小会表现出像小老百姓的行为出来。我之前有提到嘛，就是你在克氏的书上面，他有提到，因为他是。等于是人家把他当作是大师吧，哈，中观的老师或者是救世主，那有很多修行者去找他嘛，就他提到说，修行者一般的话就是要克制所有的欲望，当然包括性欲嘛，对不对？然后甚至有一个人他说我干脆把自己淹掉，因为我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打滚，结果他就说淹掉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对他的能量的消耗太大了，因为他有思考思想，但是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啊，那这样的话，他严厉的牵制他自己，但是牵制真的还是会产生更大的能量啊。你没有浇筑在这里的时候，你根本连想都不就很自然，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你也没有怎么样。那你现在其实都可以的时候，那种不行的状态反而会牵制他自己的浇筑点。只要平常都没有关系，突然间想吃什么，好像不吃
越糟糕，
对呀，越压越糟糕，不能吃不能吃，
越减肥越想吃。
所以有一些表现的像小来老百姓的样子，很乖很顺，可是甚至以夸张的模式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奢侈也被扼杀了。你当小老百姓，你就没有什么情感可以表达嘛？啊，有时候想要啊宣泄一下什么的哈，所以有很多宗教团体都是这样子啊。啊，现在有一个什么淫秽啊，你过来，然后真的把那个能量宣泄掉，啊，去救灾啊或干嘛的啊。那连奢侈的一个情感的表达的情感都变奢侈了，然后无力感就会增加的这样子。他说这里不是专谈战争的一章吗？不过他说的确有几点他是想说的，啊，他说引起国家之间开始打仗本来就是一种无力感，啊，为什么要打仗，啊，因为是无力感。那这个跟他们实际的世界情势或别人会派给他们的力量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哪一方面赢哪一方面输也没有关系，反正无力感就是无力感嘛，而是一种整体的无力感有关，甚至不论世界的同一前在哪一边，谁当土都是无力感。那什么叫无力感？我们来研究一下什么叫无力感。无力感什么是力量？力量是不是一种行动？那行动是来自于他的思想，那思想是不是产生情绪？对不对？所以无力感的意思是我的想法没有办法表达，叫无力感。对，我的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构想，我的本质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为什么想法没有办法表达？刚讲过了，我要顺从，我要服从，我要压制我自己。那压制的结果就造成无力感，因为你的想法无法表达。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要表现，不是为了要创造，那你存在做什么？我们从三个两个知己的基本定义来开始说起嘛，对不对？所以，那你为什么会无力感？因为你都在。当鹦鹉，你都在当 copy machine， 你都在 copy 别人嘛，你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一直在听话，一直在守规矩，所以你就没有自己的思维，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思维，所以你会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连活未要做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现，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体验的，你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喜欢的。所以当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有利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弄清楚我喜欢什么，然后呢，我喜欢我自己的工作，我喜欢我自己的特质，我肯定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的内容。 他说某一方面很遗憾的，我不是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虽然它也是一种孤立感啊，所爆发成一个大规模的大屠杀。那如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他们私下也是行着同样的路径。换言之，就是会打架、会打仗、会杀人、会毁灭，都是你的能力在表达上出现困难。因为出现困难，你就没有办法肯定你自己。当你没有办法肯定你自己，你就要怎么样？服从别人，跟随别人嘛。那你就失去了自己。那你失去自己，当然会无力感。他是说，我想指出了，不只进入任何细节的哈，美国二次大战后有很强的全国的奴隶，就尽量的想要去规划，让这些农民的经历能够有汇入的区域，就是这些人回来，然后跟我们做一些安排，那所以因此呢，这些农民回来，这些退伍军人或者是战后的这个英雄们回来哈，许多自觉无力的参战者在战后的确是有给一些恩惠的哈，那他们。以前没有的奖励，以前没有的交易，以前没有的利益，现在都可以得到。那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也被给一个得到了权力的芳华。好，他因此得到了一些权力。那在他们家乡，他们也被接纳当英雄。但是呢，很多人是觉得一种幻灭的感觉。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人生到一个程度，有一种很虚的感觉，很空洞、空虚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走在我们自己能力上的表达。你没有主张你自己，当你主张你自己的时候，不管他今天是什么好或不好，对或不对，但是我主张我自己，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那他就会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去国外打仗，所谓何来？一个美国在美国这边是这么样的重人权，对不对？连热水烫到都可以拿到100万，对不对？麦当劳，对不对？那你稍微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告人家，对不对？人家上来碰一下，你也可以去找律师，对不对？那这样人权受到这样尊重的人，既然可以到国外去杀人，不必付任何代价，而且还人家当你是英雄，你说这个思想上有多大的冲突？那问题是所谓何来啊？你干嘛要去杀人？因为你本来的一个教育跟你的。基本形式就是人就是应该尊重，对吗？你就算是没有身份没有钱的人，你都要尊重人家，对不对？那你怎么跑到人家国家里面去杀人呢？那个一定会感觉到一种思想上的冲突跟感觉上的幻灭，而在整个国家的情绪里面，没有错，你是英雄，你是被欢迎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说这个战争的一个一般性，当然也是有例外的，大部分卷入在其中的人在其中都会学到一些事情。学到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们回过头来反对暴力的概念。你明明本来就是一个崇尚自由崇尚尊重的国家，对不对？然后呢，以每个人他们自己的在模式当中认出来，他们个人在心理上是模棱两可的情感，一方面觉得他应该要为国家去杀敌，但是又一方面又觉得人就应该受到尊重，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本来在心理上就是非常冲突的啦。你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如果说你今天是国家被侵犯，对不对？那你为国家战争是应该的。可是现在不是啊，你现在去打越战，去打韩战，对不对？那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牺牲在那个地方呢？对不对？那你不是要爱人吗？不是要平等吗？不是要尊敬人吗？自由平等，所谓美国精神就是只要是人生而平等，对不对？那你现在怎么会这模棱两可的情感，冲突的情感，他们在经验当中学到很奇怪。我们认为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打完仗回来发现自己的情感上是模棱两可的。 然后其实反过头来他认为这个是暴力的，对吗？那政客告诉他们这是最后的一场战争，那当然不会是最后一场战争，最好为神而战好。但讽刺的是那些穿制服的人既然大部分都相信了，为什么会去穿着去打仗？因为他们相信啊，对不对？他说真跟罗伯兹也是相信，是其中的一个，他们也相信的，就是应该去打仗了哈。而那个谎言没有成真了，但他几乎是成真的，就大家真的以为是真的啦，因为大家都相信的嘛，这么多人相信，有没有好像是真的？对啊，大家都认为说应该要去打啊，这些人坏蛋啊，对不对？我们就是，但是问题是，最后的结果会觉得说，我们到底是在干嘛？你去猎人打仗是为了什么？而且最后还打输嘛，后来全部撤退了，对不对？所以，但是他们设法带大那些不会心甘情愿去打仗，而会对他潜力之力的孩子们，也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是那些的确参加下面战争或较小战争的人更加的为难，因为国家并没有支持任何一个。你不管去打仗也好，不去打仗也好，他们两边都好像没有一边是被支持的嘛。你打仗的人心里面模棱两可，觉得我为什么要战？可是没战的人呢，好像国家也没有支持你啊。
而且那
时
候反战的情绪非常高。
对啊，也是反战，所以在参战的个人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是有无力感，就如同以前那样被给予表达的机会，虽然是一个比较局部的大屠杀里面，法则本身却变得不稳定了，所以法则就是应该要见忠，应该要见孝，而这个释放甚至在行伍里面，在那个军队里面，也不像以前那样被接受了，那到了。在上一次的战争，就夜战，这个国家反对他人跟赞成他人变得一样多了，而在结束之后，人的无力感又增加了。那这一回的话，这是回国的军队方面的发生暴力的一个理由。那听说他们的回来的做战俘的回来也有非常高的一个暴力倾向啊。那40%是谋杀、意外跟自杀，那就100个人有40个人。都是出现意外的状态。那他说自己夜战的部分，在1973年一月份停战之后，每月释放了500个美金的战俘，而这些战俘在美国的不得人心，所以政府官员现在害怕这些人，有很多人相信他们的受苦是白费的。就本来是说我是为了国家嘛，光荣的不得了，而是英雄，现在是他的受苦是白费的，而很多人自杀了这样子。那你在战俘还不会自杀，一回来就会自杀，我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就你自杀了，是那个意义不见了嘛。所以很多从他们释放回来以后，已经经过战时的紧张回忆。那么他自己是提到说，他一再的强调他为什么讲这些东西，他是当你讲说其实不要去管他的时候，恨不会爆发成暴力，恨会带来一个力量感，而发动沟通跟行动。这句话是这一章一开始就提的，就是说恨是一个力量的感觉，不要去否定它。那为什么这些人会去参战，会去什么？因为他们在家当乖乖牌，他都是最好的孩子，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愤怒，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大量的集体的一起去表达。你去稍微注意一下台湾的社会情况，台湾的不满情绪很大，那无力感的状况也很强。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开始集结，但是其实坦白说他这里是跟你讲说其实所有情绪都 OK 啦，你需要去了解他就好了。所以以我们的说法恨这个东西它是自然的混乱的一个累积的，在动物中它会导致一个面对面的对抗而引起战争的姿态，可是每一个动物的身体语言跟动作跟仪式都会带来传达一个危险的促进，因此另外一方面就走掉了，是不是？你去看他们在动物他们在 相处的时候，呜、哦、一声他就赶快走掉了，他知道你生气了，不可以的。可是我们人是连这种基本的否认都不敢啊，好啊，没问题啊，对啊。所以力量会有效的被表示，但是是象征性的。好，那如果有人说啊，我的先生、我的太太对我怎样，我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不敢表达愤怒，你不敢表达你的不满，你也不敢表达你的情绪呀、啊，对啊。但是如果在每，因为现在累积很久了嘛，哈、哦，如果一开始这情绪都有被表达的时候，哈、哦，那他就好像象征性的知道说某个地方是你的界限，不可以拆。所以这一类动物、哦、其实很少发生对抗、哦、那所涉及的动物必须要忽略或越过更小的初期的愤怒，而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对抗。所以每一个都要使他们的地位清楚，而避免暴力的发生。当我们不能表达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就不能清楚，对不对？他这里提一个例子呢，他说像，圣经上提到，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9节，他提到说，他人家打你左脸，那你就把右脸送过去。他说这个不是说叫你去打他了，而是说就是知道，就好像跟动物一样嘛，你就了解到界限在这里了。那对方这样的就对方已经发怒了嘛，那他发怒，你了解他发怒了。啊，就好像动物它露出它的肚皮，它就示弱。某些层面，失败的姿势会带来胜利跟存活，并不是一个再打一次那个卑躬屈膝的行为，而是代表一个切身的一个身体的语言这样子。他说他聪明的提醒那个攻击者健全的动物的一个脑的沟通的知识，所以那种东西的话，你的某些部分的表达其实是一个脑的沟通的情况。那爱也是一种行动的伟大发电机，也利用了能量，能够利用能量哈。所以爱跟恨都是情绪，而情绪的表达是安全的。那情绪的表达能够真的让你跟你自己的位置跟界限跟你的那个 affirmation 能够很确定，就是说我的范围到哪里，你是很确定的。好，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界限不清楚，然后到时候必须要更大力量去把它扭回来的。我想我们大概就停在这里了。那有关于我的 email 的部分的话，那我想你们再自己看好了。而我的主题是说，对爱的坚持是自我的肯定，是一个个人特质的主张，是一个内在行动的确认，是爱的主张的自信，然后是存在价值的肯定。
谢谢
爸爸。那如果说我今天为了要伪装，为了要变成不是我自己，我尽量去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所谓的心理噪音嘛。那心理噪音的话，我们就会埋葬掉我们内在的智慧，我们就会让心情不平静，然后思想不能够思考不能清楚，然后行动的力量变成没有了。所以，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特质、个人的特性的话，我们只全然做自己的。能做的事情就好了，做不到的事情没有关系，磨掉就磨掉了。有这个勇气的话，那么奇妙的事情就自然会发生了。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超过时间了。好，我们就停下来再来讨论问题好了。好。